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题解看完了，现在我们要翻回来，要正式的讲这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教材的603页，赤壁赋，说壬戌之秋，其月既已亡。那么壬戌这一年，刚才我们刚刚说过，那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那一年。那一年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干支的纪年的方法推算起来呢，是壬戌的这一年，是壬戌之秋。说壬戌那一年的秋天，那一年东坡的年岁是47岁，东坡是44岁被贬到黄州去，49岁离开的。那么这一篇文章是他在47岁时候所做的，是壬戌那一年的秋天，壬戌之秋。七月既已亡，就是七月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农历和旧历的这个秋天的七月了。那么既已亡，这个既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亡呢，是说月圆的日子。那么在这个阴历的小月的时候，说一月假如是只有29天的时候，假如一个月只有29天的时候，那么阴历的小月的时候呢，那么阴历的一个15这一天是月圆的日子。如果阴历要是大月的时候呢，那么是16这一天是月圆的日子。那么月圆的那一天为什么叫它做望日呢？因为在那一天是太阳在东方，月亮在西方，正是遥遥相望的时候，所以叫做望日。那么从现在的科学上说起来也是对的，因为那一天是月圆，那么太阳的这个光完全可以照在月光上而反射过来，中间并没有地球的这个影子的遮蔽，一点点遮蔽都没有的，那是日月在东西遥遥相望的时候，所以就叫做望日。在书经的这个绍告的这一篇里边有这样一句，说为二月既亡，为则是语助词了，是二月的既亡的这一日。那么所以既亡是哪一天呢？说望日是月满的日子，月圆的日子。那么既亡呢，那么日月遥遥相望叫做望日，是月圆。那么既亡是望以后的那一天。那么一般说起来我们都说阴历的15是月亮圆的日子，那么既亡呢，那么一般说起来都是指的阴历的16日。所以说壬戌那一年的秋天，七月的16日的时候，壬戌之秋是七月既已亡。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说在那一天的夜晚正是月亮圆的日子。那么苏子就是这个作者苏东坡的自称了。我们在上次讲秋声赋的时候说欧阳子方夜读书曾经讲过了，那么古时候这个文人常常自己就称为子的。那么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他说他跟他的朋友，这个客是说的是东坡的朋友，他说我与我的朋友就泛舟，就划船，那么乘船在水上来这个游这个赤壁的地方，是游于赤壁之下，那么就在这个赤壁山的山下，那么在这里来这个划船来游历。那么关于赤壁这个山呢，我们这个注解上引了这个宋朝的这个陆游的入蜀记。那么宋朝这个陆游陆放翁的入蜀记里边这样说，他离黄州船正自赤壁矶下过，多奇石，五色错杂，灿然可爱。那么陆游入蜀的时候他经过这个地方，他说当我们坐船离开黄州以后，这个船呢就正好从这个赤壁矶下面经过。那么黄州这里这个赤壁矶是什么样子呢？它赤壁矶这个山呢有很多奇石，这形状非常奇特的山石， 而且颜色呢是五色错杂的，有各种的颜色的这种山石，是灿烂可爱，是看起来非常有文采的样子，很可爱的。这是陆放翁的入蜀记上这样说，说赤壁这个地方是如此的。那么清朝的这个邵长恒也做的有一篇《游赤壁记》。邵长恒呢在他的《游赤壁记》里边是这样说，他说山之高可百步，土尽赤，巅同染若鲲。他说这个赤壁这个山呢可百步，差不多有一百步的这样高，说这个山石上面的土呢尽赤，完全都是红颜色的。那刚才我们在讲这个题解的时候，我引这个东坡杂记上说，他说石色如丹，这个山石的颜色是红颜色，像丹砂一样，所以是赤也，都是颜红颜色的。而且这个山巅，巅就是说山顶上是同染若鲲，同然若鲲是光秃秃的样子，好像一个人的头发顶是没有头发的，光秃秃的样子。为什么一个人头顶光秃秃说同然若鲲呢？这个童子呢本来是说这个小孩子，那童子，那么童子的头上呢没有戴这个帽子，古时候这个要到成年20岁以后才行这个加冠的礼节，那么头上才开始戴这个冠，那么才算是成人。那么童子呢头上是不戴这个帽子的，没有加冠，那么所以人就说这山上没有草木，好像是童子头上没有戴帽子一样，那山上是什么草木都没有生长的，就说同然，他这个山顶是同然若鲲，是光秃秃的没有草木的。他石覆土出者皆累累而完，他说他这个山石，那么所露出来这个山石在山上从这个土石之间那么凸出来的这个山石是累累而完，累累是重重叠叠的样子，密集的样子，那么都是非常奇顽的这种形状。是聂其尻则必逆聚之，聂其尻这个尻呢就是说本来是指的一个山石的这个山根，所以指的这个脱根之所。楚辞的天问篇上说，说是这个昆仑玄卜，其尻安在，这个尻是说山石的脱根之所，这个字念尻。他聂其尻，他说我就登上这个山石的山根，这个山石的这个山根的地方，他睥睨聚之，睥睨是左右观望的样子，那么就坐在这个山石上。那么清朝这个邵长恒接下去他有记载说，他子占片石，剥落推远显壁间，可摸索读，他有刻着苏子瞻的赤壁赋的一片山石，那么因为经过时代久远了，已经都剥落了，在这个推远显壁之间，在这个长满了苔藓的山壁之间，但是还可以摸索的能够读出来这个字迹。那么此外在这个水经，我们讲这郦道元的水经注了，就是水经的注解，这水经上这样记载着说，说又得反口，说是又经赤壁山南，就是这个地方，就水经上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地方，说盖名指从其色矣。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赤鼻山，本来是可以写作这个人的耳鼻，这个口鼻之鼻，那么讹传呢也写作这个墙壁的壁字了。那么为什么叫赤壁，或者说那么叫赤壁，是因为这个名指从其色，因为这个山石的颜色是红颜色的。说自子瞻冒壁为壁，而黄州之名特著，说自从苏东坡苏子瞻他把这个赤壁，这个赤壁山的这个口鼻之鼻，他把它写错了，他以为是这个赤壁的壁，以为是曹操作战的那个赤壁的那个赤壁。那么越有东坡的这个赤壁赋了，所以黄州这个赤壁山就特别的出名了。那么此外在这个沈复的《浮生六记》里边也记载着说，说在这个黄州汉川门这个城门外，这个绮丽在江边上 是截然如同一个墙壁一样的一片山。说那个石头呢，皆绛色，这个绛色、赤色、石色如丹，都是红颜色的，是绛色，是红颜色的，故名隋家的赤壁。那么我们刚才所谈到这些个记载呢，像这个陆游的入蜀记、邵长恒的游赤壁记，还有这个游赤壁记里边所引的水经，还有沈复的浮生六记，所记载的都是关于这个赤壁的这个地方的这种情形，这个形式的样子。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继续播讲。